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啊，继续接着我们上一次的地方，来学习法眼禅师语录。法眼禅师语录，我们上一次呢，在第294页，294页的第52则。公案，好，第52则，公案是。心巧手巧啊，心巧手巧。那我们今天来继续啊，后面我就按这个顺序来。我们看一下294页的第五十三则。第53则公案。僧问，有人在问。如何是森罗万象？sorry，如何是第二月？如何是第二月？第一月、第二月，第一月呢，就指的是第一义谛，对吧？指的是祖师西来意，或者指的是这禅宗的最根本的东西，对吧？如何是第一月？那第二月呢？就指的是第一个月亮的影子，对吧？第二月，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世俗谛，对吧？也可以理解为世俗，但也不能完全这样去对应，因为第二月凡是，就说你比如说第二月也可以理解为很多第三、第四、第五，对吧？千江有水千江月，一个月亮它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幻影，对吧？有许许多这样一种影像。所以说，问如何是第二月啊？如何是问第二月？这是第一义谛，对吧？第一义谛在世俗谛上的显象，对吧？第一义谛在世俗谛上的显象。好，那么回答呢？回答说，森罗万象啊，森罗万象，哎。如何是第二月？森罗万象是吧？森罗万象，森罗万象就是我们眼睛所面对的一切，对吧？就是一切有形有相的东西。那当然呢，第二月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妄想，对吧？也可以是我们的妄想是吧？他说，所以他回答是森罗万象。当我们看到我们所看到的，比如我们看到一本书啊，我们看到。景色啊，这些那实际上它都可以是森罗万象，都是我们所显象的一些现象的现象界啊，森罗万象。那问了第二月，然后再接着问，你如何是第一月？那既然森罗万象是第二月，对吧？这个似乎容易去理解啊，似乎容易去理解。我们的妄想呢，也是第二月，对吧？我们的妄想是。影子对吧？我们所有的妄想、一些幻觉、幻象对吧？那然后再问呢？如何是第一月？如何是第一月？那回答万象森罗。那第一月第一义谛那不可言说的东西的。第一月也是月亮，也是个比喻对吧？第一、第二呢，当然是这个是语言里边表述的这个。这两个方面，对吧？某种东西的两个方面，然后呢，回答呢，他说，万象森罗啊，万象森罗啊，森罗万象和万象森罗，那这两个字面上来看，这两个就万象森罗万象和万象森罗有什么字面上有什么区别呢？是吧？字面上有什么区别呢？哦。比如说，如果我们说桌子上有一本书，是吧？我说桌子上有一本书，好，那这是我们看到了，对吧？ 桌子上有一本书，那可以说是森罗万象，对吧？森罗万象。如果说这本书在桌子上啊，这本书在桌子上，那就是万象森罗啊，就是这两个字的一个森罗和万象这两个字的次序有区别，对吧？次序有区别。你如果说你说哦景色好美啊，好，那是森罗万象。如果你说我看到了景色，我看到了景色，那就是万象森罗啊，万象森罗啊。所以说它第二个就是说第一个呢是一种把森罗放在前面，对吧？把森罗放在前面，相当于用，对吧？相当于一种妙用，就是说那种东西的一种妙用。森罗万象，哎，指的是显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景象。那如果说万象森罗呢，万象实际上是把这个主放在前面，对吧？是把主把这个万象呢做主，就是这个万象代表主，对吧？把这个主放在前面，哎，这些东西它林林总总它罗列在这里，对吧？就所有的这个事事物物，各种现象林林总总的。罗列在这里，对吧？罗列在这里。那万象森罗实际上也表示一定的主体性啊，表示一定的主体性。那从人来讲的话，还是森罗万象呢为客，对吧？万象森罗呢为主，对吧？万象森罗为主，就是说第一乐啊，实际上第二乐是从哪来的呢？从第一乐来的。那么千万个乐，对吧？千万第二乐上代表所有的象现象。那它从哪来的呢？和什么对应的呢？对应的是第一乐的原本来那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如果说我们用，教理的语言来理解这句话，对吧？教理的语言来讲，理解这句话，那就是说第二个第一乐解释为万象森罗，那可以解释为法法皆如，对吧？法法没有动，对吧？法法皆如，啊，万象森罗。可以理解为法法皆如，对吧？法法皆如，是吧？那第二乐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万事万物，对吧？所有的法，对吧？所有的法，它的显象，对吧？所有的法的显象，可以，所以说可以从第一谛和世俗谛以及两者的这个不二的关系来理解这个公案啊，来理解这个公案。第二乐和第一乐，那第二乐，如果说假如说我们说森罗万象是第二乐，那就是说所有的想，凡所有想皆是虚妄，所有的想都是妄想，所有的想都是妄想。那如果说第一乐呢，什么是第一乐？第一个乐呢，对吧？所有的这个妄想都是空幻的，对吧？所有的妄想实际上本身上都是寂灭的，对吧？所以叫万象森罗，对吧？万象森罗。好，那这是第53则啊，第53则，森罗万象和万象森罗。因为这个万象森罗，森罗万象呢，万象之中独陆生嘛，对吧？这个梵眼宗的这样一个，他最早呢，就是梵眼禅师他参长林禅师的时候，有一个长林禅师他的师父有一个公案叫。万象之中独陆生的，但是为人自肯方乃迁，就是一定要自肯自证，自肯自证，是吧？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其实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又要有一种意识，像我们是在分析它，对吧？我们并不是在参禅啊。好，第二乐森罗万象，第一乐万象森罗，是吧？那实际上呢？从更本质的，如果通透为第一谛来讲的话，那实际上万象森罗就等于森罗万象，也就是说一和二，如果你从一的角度来看，一和二，对吧？本身它没有什么差异的，对吧？只是方便说了，对吧？从第一谛来看的话，万象森罗就是森罗万象。好，那我们看下一则啊，第54则。啊，54则我们好像讲过了，对吧？无一思头，若有一思头，即是一思头。那这个有点像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对吧？若有尽十方世界皎皎的无一思头，若有一思头，即是一思头。 就是说你有一丝一毫的想或者牵挂，对吧？有一丝一毫的妄想的话，那么它就挡住了，它就挡住了清净世界啊，挡住了整个的世界。在和54和55呢，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啊。54和55呢，我们只是讲，以前都讲过。56啊，我们看一下。我看第56则公案啊，第56则公案在295页。因为繁衍禅师换脚，他的脚有问题，就是他的脚也有点有脚伤或者有什么，他走路不方便的，脚受伤了。然后呢，有僧人来问讯，就是问候以后是吧？问候之后呢，繁衍禅师说，他说，非人来时不能动的，即至人来动不得的，且到佛法中下得什么语啊？他说不是说人来的时候呢不能动啊，不是说有人的时候我不能动是吧？但是呢，人家来了时我又动不了是吧？人来了时呢我又动不了是吧？非人来时不能动是吧？即至人来是吧？动不得是吧？然后这他实际上他是在讲双关对吧？一个讲他这个脚的问题的，因为有脚伤嘛，所以说不是说人家来的是不能动，而是来了人了以后动不得啊。哎，这话好像挺绕是吧？而是人家来的是动不得，那且到佛法中下得什么语？考验一下啊，请问就说这种说法呢，在佛法中怎么去理解？就实际上就在禅宗里边，它包含了什么意思，对吧？佛法中下的什么，就是你用怎么从禅宗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僧云，这个来僧他说，和尚且喜得教，对吧？和尚且喜得教，和尚且喜得教呢？那这个教呢，它有不同的，有可能不同版本有不一样的啊，就是有的是教宴的教，有的是觉，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哎，幸亏说你现在呢，这就是说你得教，就是说减轻或者痊愈，就是哎身体呢好了，说哎呦哎不错呀，你现在身体好了。其实啊，幸亏你现在不错，就是你的脚好了，对吧？你的身体挺不错的，就是说你的病情减轻了或者痊愈了，是吧？就是哎呦不错，老和尚现在身体好了嘛，挺不错，是吧？那繁衍禅师并不肯定，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呀，和尚且喜得教，说哎，幸亏你现在身体好了，他并不认可，然后他自己呢？别云，他自己对这种说法下了一个转语的，他自己说，自别云，和尚今日似减是吧？似减，这个似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减是衰弱的意思，好像今天身体不舒服，刚好跟前面那个僧人的注解跟僧人的这个解释呢是说法呢是相反的，那个人说僧人的意思说，哎呦，很好啊。很庆幸啊，今天老和尚的身体好了，就是病情减轻了好多。那他说呢，意思说这身体好了。那法眼禅师自己的讲，他说好像看来今天身体不舒服啊，似减，就是说好像的身体衰弱是吧，不舒服或者状态不好。哎，你今天好像身体并不好呀，身体今天有问题了嘛，是吧？身体有问题了。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这样，对吧？这个我们首先你先理解哦，首先理解它的且喜得教是什么意思的，然后呢我们要理解今日似减是什么意思。好像今天状态不佳，好像今天状态很好，对吧？简单来说是吧，身体不错，身体有问题，看起来你今天状态不好嘛，对吧？那他自己的繁衍禅师自己的解释是和尚今日似减。和尚进行思想， 那么反过来，我们整体来看一下这样一则弓啊，对吧？首先呢，患脚病，这就他可能脚窝歪了一下或者怎么样，对吧？脚走路不行动不便，那么他借这个问下让这个僧人下一个转运呢，实际上是借病说禅，对吧？就借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借这个势啊，借这个机啊，借病来说禅，对吧？那这个。人对吧？这个非人来时不能动，和即至人来动不得啊，即至人来动不得。那这则公案我们要去理解它。如果我们理解它深层次的这个含义的话，对它到底在想说什么，对吧？它里边有禅机嘛，从禅宗的这个角度来讲，那这也就涉及到人，就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是什么意思的，意思是不是一样的，对吧？哎，非人来时不能动，不是说人来了我不能动，但是呢，人家来了以后我就动不得了，是吧？我就动不得了，是吧？哎，来了，其实就是说，我们先看后面一句，就是说人来的时候呢动不得，这句实际上是显示真实的一种东西，是吧？真实的一种东西，就是说来了以后呢，就是说他不想动，他显示这样一个动不得的，就是说。能动和动不得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某种东西呢，它指的是身心了，对吧？指的是。